革新教养关系的父母则会这么做，把重点放在行为背后的动机上面，以满足需求来纠正行为背后的态度。
他内心满足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的外在行为表现，他会有一些合理的自控力的。
如果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来陪伴孩子，来跟他建立关系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他的一些需要。
如果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在他的爱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新的跟天父的关系，才有机会靠着圣灵去更新跟孩子的关系啊。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青春期的祝福。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青春期的祝福》。
各位好，我是日新，很高兴又来跟大家聊天了。
大家好，我是孟远，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是，我们在上一期啊，跟大家讨论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真的要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去爱我们的孩子。那么我们爱孩子的时候呢，更重要的是顾及到孩子的需要和感受。当我们努力的爱孩子，跟孩子关系融洽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很容易发现就能够很好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但说实话啊，有的时候当孩子出现了让我们爱不起来的这些种种的状况的时候，我们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就会紧张起来。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要学着改变我们的教养关系。在具体的讨论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罗德盖奇在《天天为青春期孩子祷告》一书中为我们总结的要点：革新的教养关系。
这一章所要探讨的革新的教育关系，是建立在了解并满足你孩子的情感需求上。这个突破的想法迥异于大多数父母的传统模式。看看以下这个例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约翰的祖父突然去世了，在他祖父过世之前，他经常带约翰去钓鱼、看电影，或者在外面享受好吃的烤肉大餐。葬礼过后几个星期，约翰和他的狐朋狗友把学校的男生储物柜砸烂了，因此被罚停课一周。根据前面得到的概念和资料，你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同于以前的做法？希望你会。本书一直试着让你明白，要改变青少年的行为，没有别的方法，就是满足他们的需求，而不是单单对他们的行为有所反应。想想看，革新的教养方式与一般父母管教青少年的方法有什么不同？现今的父母把注意力放在问题行为上面，把惩罚当作改变行为的唯一法宝，把问题怪在别人的头上，孩子不觉得需要改变时，却想办法改变他们，为孩子提供有条件的爱。如果你不再有这种行为，我就会爱你。和他们维持一种表面的关系，因为不了解青少年的行为而感觉不自在。除了管教，和青少年没有互动关系，因为养育子女而精疲力尽，耗费时间、心力，担心青春期的孩子。而革新教养关系的父母则会这么做，把重点放在行为背后的动机上面，以满足需求来纠正行为背后的态度，接受没有满足需求的责任，并采取行动来满足需求，在满足需求的同时，提供青春期孩子改变的理由，为孩子提供无条件的爱。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多方面和孩子保持密切的关系，在彼此关系逐渐深入的时候，和孩子的相处依然自在，视关系为满足需求的关键。在孩子独立离家以前，以养育孩子为自己的首要责任，花时间、心力满足青春期孩子的需求。
罗德盖奇呢，在今天为我们介绍了一个受罚的青春期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今天就以这个案例为切入点， 也来想一想，当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会怎么处理。
这个案例其实是有一点特殊的，它并不像平常孩子做的一些错的事情哈。首先他做了一个特别严肃的很严重的事情，他把整个学校的那个储物柜都给砸烂了，这是公众设施，这是很大的事情哈。对学校停课一周也是非常严重，他已经受了严重的惩罚了。但这背后的这个原因也挺严重的，因为他是参加葬礼之后，这几件事情都是挺大的事情，并不在平常的我们教养孩童的时候发生，我们平常可能是一些比这个可能要小一点的事情哈。但是今天这个案例是特别重的一个案例，是因为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他是刚刚参加过葬礼，失去了亲人的一个孩子。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孩子，我觉得他的父母看他平常跟这个孩子的关系如何，如果他平常就能知道了解这个孩子跟祖父的关系那么亲，那应该是早早的做一些心理梳理了。显然这个孩子把学校男生储物柜都砸烂了，被停课一周，可能父母才收到了学校的电话。我猜这样子的行为背后可能也意味着他的父母并没有及时的去在葬礼之后跟这个男孩去做一些心理上的沟通，去梳理他一些情绪。所以从这个案例本身，我推测造成这么大的一个孩子的一个错误呢，背后有可能是他的父母在平时没有很及时的梳理他内心的一些需要，就爆发成这个样子了。对孟远的提醒也是，就是平常可能在一些小的事情上面，如果孩子犯了错误，大概我就要沿着他今天给我们这个教养的一个新思路来理清楚，是什么原因让孩子做了这个反应，他背后深层的需要是什么，是我忽略了吗，又是在哪个点上忽略的，然后我能不能跟他有一点点的沟通，就在日常。那如果我跟孩子的日常的这种深度的沟通啊，以关系为主的这种沟通呢，能够平常的日子就常常在的话，我想他们如果在未来心理层面有一些需求产生的时候，也会在第一个时间先来跟我说一说的，这样子就避免了他们在行为上有错误。因为如果他先把心里的这些想法和情绪能够有机会跟父母梳理的话，其实这部分解决之后，他外在的这些负面情绪就不会在行为上爆发出来。所以我猜测在这个案例的背后呢，他的父母没有把他内心的这种情感的需要和缺失先来聊一聊，就造成了行为上这么大的一个爆发点。我的提醒是肯定要从日常察言观色，他如果不开心了，他的情绪有什么低谷了，可能我就先聊一聊。如果他内心满足的时候，我相信这个孩子的外在行为表现他会有一些合理的自控力的。当然每个孩子都会犯错误，但是应该不会犯这么大的破坏公众场合的这种大型的这种错误，我觉得应该不会做吧。我这是我今天的收获了。
刚才孟远用了一个词特别好，叫察言观色啊。其实我们都能够体会到，特别是两位啊，家里都有青春期的孩子，其实往往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很多的时候不会把自己的情绪表露出来，甚至有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都在心里藏着，因为我们曾经也这么过来过。那这个时候可能更好的去体察孩子这种情绪的变化啊，察言观色啊，甚至更细致入微的观察他们每天呢、开心不开心呢、饮食的变化呀，甚至是一个眼神儿，可能都能让我们很好的去留意他们今天到底情绪上有什么波动。
走在无人的街头，心里就这一种痛，没人了解的疲惫，无尽的寂寞，身体就要衰竭，心灵也将干枯，我的软弱有谁能了解？ 独自一人的夜晚，窗外雨下一整夜，心中渴望的幸福离我好远，泪水不停地滑落，悲伤沾满我的心，直到你触动了我，将我的忧虑带走。原来你从没放弃我，原来你一直关心我，原来所有的苦所有的痛你都晓得。原来你从没放弃我，原来你一直关心我，你将我的泪当成珍珠，装在瓶里细细记述。雨下一整夜，心中渴望的幸福离我好远，泪水不停地滑落，悲伤沾满我的心，直到你触动了我，将我的忧虑带走。原来你从没放弃我，原来你一直关心我，原来所有的苦所有的痛你都晓得。原来你从没放弃我，原来你一直关心我，你将我的泪当成珍珠，装在瓶里细细记述。原来所有的苦所有的痛你都晓得。原来你从没放弃我，原来你一直关心我，你将我的泪当成珍珠，装在瓶里细细记述。原来这瓶中它代表着幸福。
所以听了两位的分享还是挺有启发的吧，反正我真的是像孟远提那些问题，我通常就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自己躺在床上，或者说半夜自己醒了睡不着的时候有这些问题。孩子出现的问题到底原因是什么，可能是自己哪儿做的不好。像前一段因为疫情的原因，孩子都在家里边学习，然后呢我们家老二爱玩电子游戏嘛，我有时候就发现他上课的时候他声音没停，然后他在玩，因为他爱玩游戏的话，我可能会每天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固定的有些时间可以玩。一旦出现了比如说上课的时候玩让我发现了，我就直接说，我说扣你一星期，对吧，扣一星期，后来扣不行不过瘾了，扣两个星期，扣一个月。那后来我老婆说你做得到吗，让他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完全不玩游戏。做不到啊，这种东西就是把这种惩罚就作为这个唯一的一个手段。实际上你就算你惩罚了他可能变本加厉的在其他时间就给你找过来，你惩罚他的话他可能在这个上课上面更多的去玩。我觉得可能现今多数的父母还使用传统的这种教育孩子的方法。所以说我们听到的这个作者他讲到的革新的方式真的对我们很多家长都是有帮助的，反正至少我是这样。
说到这个玩游戏，哎呀 我是两个男孩嘛，那疫情期间过去的这一年半，哇，跟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纠结，那可真的不是一天两天可以说完的。我相信现今的社会里面，男孩可能是游戏多，但女孩可能是社交软件多，就是不停的聊天，不停的聊天。所以养育男孩女孩其实都有跟这个社会的这个高科技去打仗的这种痛苦经历吧，我也有的。嗯，特别是如果他已经在青春期，那简直就是你无能为力，只有望着他的背，然后心里难受的份儿啊，也有的。因为我们做父母都会有软肋，也都有无能为力的那一刻，特别青春期的时候，那真的是你啥都不能做。但是我觉得今天学的还是挺多的，再难呢，他讲了一个第一个重点，就是要放在孩子行为背后的动机上。
嗯，
我记得我跟我的两个男孩讨论过关于游戏的动机，就是因为我知道他们青春期，我再用家规来规定他们是不可能了，小时候还有机会，强迫他们还能够强迫得住，青春期以后就不行了。然后呢，我有一次就跟他们聊天，问问他们这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么爱呀、嗯、结果两个人都给了我相类似的答案，是他们的朋友啊。后来我就哑口无语了，我就在想，因为他们都是跟朋友们一起打这个战队的，我就沉思了好多天，然后我就默然无语了，这件事情我就放手了。因为我发现这背后的动机有点复杂，就是如果一旦跟友谊有关系的话，我可能就不能够用单纯的惩罚来跟这个两个青春期的孩子谈论这个游戏时间的问题了，可能我要换个角度去问问，这友谊除了一起玩游戏还可以干点别的吗？当然这个讨论也是以我失败告终，最终我们并没有解决这个游戏时间的问题。可是我想每一次的对话总是给他们加入了一些新的思考。嗯，最重要的是这些对话让我的心平气和了，我不再纠结我心中的担忧了。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他们玩游戏时间过长，哇，我满脑子生出的都是各种担忧，身体啊，眼睛啊，视力啊，睡眠，成绩啊，未来，自律，哇，好多都在我的脑海中。其实他们没想那么多，他们满脑子想的单纯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在一起很高兴。所以后来我们就有聊天，当然他们也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孩子，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一起也把这些事情都放在祷告里面，就自己也去想一想，是不是这问题本身是最好的选择。妈妈没办法了，那我想他们也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所以也有很多次聊天。当然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什么果效，因为他们还是玩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长。但无论如何，我觉得我跟孩子的重点已经不再是游戏时间长短，而是背后的动机了。虽然可能我跟他们的分享不能改变他们现在的状态，但我想每一次谈话总是尽了我这一份心意了，这是他们的每一个行为背后的动机，他们也会去想，所以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思路，我想也是终生受益的。
的确是，很多时候都是跟他的好朋友一起的，一边聊一边说，然后一边打这个游戏。他的朋友或者他的好朋友玩的越多，他就更多的去愿意去参与。回到这个咱们如果说用这种革新的方法去教育孩子的话，就应该像孟远这样，你大概要分析一下孩子这个每一个现在的问题或者现在状态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而我觉得前面那个故事包括孟远启发发现，就是说他这个革新关系里边有一点挺重要的，是关系为满足需求的关键。我们之所以可能跟孩子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孩子可能有一些话不愿意跟我们说，或者说他的一些问题，他的一些状态我们感觉不到，我们察觉不到，是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够深或关系不够密切。当你的关系实际足够密切的时候，他的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以及他背后的原因，你都可能能够察觉到。想想这个我们当时在谈恋爱的时候，因为你非常重视这个关系，所以你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了解他现在的一举一动，他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视那个关系为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包括现在我们基督徒跟天父这个关系足够近的话，就会知道 你人生中的各种需求你都不用担心，
嗯，
因为他绝对会满足你人生中的神视为好的需求，神视为正确的符合神心意的需求，他一定会满足，所以这些东西你不用担心。我们在世上的各样的患难也好，各样的痛苦也好，神都了解，你了解他的心意，因为他的这个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这个恩典是一生之久。我们的跟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跟自己的孩子到了像孟远跟自己孩子就是促膝谈心，出了什么事儿一搂脖子了，对吧，咱们就都 OK 了，什么事都不是个事儿。那样父母若做到这一步，那真的是我觉得就应该不会有太多青春期的问题。首要条件就是我们跟自己的孩子的关系啊没有那么亲。
嗯，其实我们作为父母跟孩子之间这种亲密关系的建立还有亲密关系的改善呢，作者今天呢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一条提醒，就是我们要花时间和心力啊来做的，来满足孩子需求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关系可能才容易更好的建立起来。那么关键是我们平时的时间和心力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投在孩子身上。有时候我的女儿她也偷偷的就把这个视频打开了啊，我私下也问过她，我说你为啥这么做呀，她说就是感觉到无聊吗？那这个时候我的一个反思就是我花没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陪她，来跟她建立这个关系。如果我花了更多的时间和心力来陪伴孩子，来跟她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的时候，我就能够知道她的一些需要，就能够帮她度过一些看似困难看似无聊的这个时候。所以说我们花时间和精力有多少，我是觉得特别是作为我们爸爸的，这也是给我们一条很大的提醒。我们平时忙于在外工作呀，我们是不是能够抽出点时间啊，陪伴我们的孩子，抽出一点精力放在我们孩子身上，其实这也是给我们爸爸的一个提醒。
陪伴是真爱呀，就是把时间放在孩子身上真的是爱的一个很具体的体现。嗯，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哈，他说这个革新的父母关系当中有一条挺触动我的，他又提到了无条件的爱，就是要告诉孩子我爱你，非常纯粹的原因是因为你是我的孩子，与你的外表行为都没有关系，就是很触动我。回到我们今天这个案例，我在想这个男孩子被学校罚课一周这么丢脸的事情，如果他灰头土脸的回到家中，父母给他的第一句话如果是这一句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想象那个时候我是很感动的，因为如果我是这个男孩子，我心中最深的那一刻的渴望就是这句话，我爱你因为你是我的孩子。我常常想啊，我们在世上活着总有错的时候的，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我自己不知道犯了多少教养孩童的错误。我常常跟天父说，哇，我做了18年的妈妈了，如果有机会你让我再做一回母亲，我有好多好多的错误我可以重新去学习去更新去更正啊，很遗憾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可能今天听节目的父母，可能你已经养育孩子也10几年了，我们不可能走回头路，会心中留下一些遗憾，也有可能面对青春期的风暴束手无策。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都是天父的小孩，我们首先自己要承认我们不足，我们很多很多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爸妈，可能也有一些遗憾，但是我们先回到天父的面前，如果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有诸多的问题没有完全处理好，也有很多精疲力尽的时候，天父的双臂就是这样敞开的，也是这样一句话给所有人，我很爱你因为你是我造的，是我的小孩。所以我想我们的爱如果满足了，才有可能把我们内心的爱给出去啊。如果我们里边的爱没有满足，都是很多洞，很多我们自己还有好多的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过苛责自己去做一个完美的父母。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每个孩子也一样，但是还好还好，我们不用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啊。
嗯，
如果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在他的爱里，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新的跟天父的关系，才有机会靠着圣灵去更新跟孩子的关系啊。
谢谢孟远的分享。那我想呢，我们今天呢，在革新教养关系的这个主题呢，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借着我们这期的节目，重新的来审视我们跟天父的关系，重新的来看一看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如果我们个人觉得在跟神跟孩子的关系上还有待改进的话，那我们就靠着神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一点一点的亲近天父，一点一点的亲近我们的孩子。最后呢，请日新兄呢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您是何等伟大的神，您真的是爱我们这些困苦贫穷赤身瞎眼的这些儿女。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日常生活中对孩子的教育上面有很多的缺陷，我们平常在教育孩子的时候更多的是凭自己的血气，当孩子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用自己的怒气，而不是用神您告诉我们的方法去爱我们的孩子，去教养我们的孩子。神您跟我们说过，真的是您是以慈爱吸引我们，真的是您一直以永远的爱来爱我们，但是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做不到，也真的是求神您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的心，因为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也求主您真的是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有基督耶稣他的心肠，让我们在教育自己的儿女的时候以这种爱去爱他们，真的是求主您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未来的时间里面，当我们在跟这个青春期孩子相处的时候，也求主用您自己的心替换我们现在的实心，让我们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去教育自己的孩子。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
阿们。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